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发，很高兴又在这里跟你相见。欢迎你收听《眼睛与时间》的课程。在这几次呢，我打算跟你思想的课题是圣经的难题。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会发现圣经里面有不少的经文是可能一看就明白，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经文是不容易懂的。就像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讲到保罗书信的时候，也指出保罗的书信中有些内容是难明白的，不宜随便的强改。事实上，圣经存在难题，想深一层也是必然的。那么为哪会说圣经有难题是必然的呢？外在的原因就至少有以下七个方面，请大家注意听。第一呢，是因为上帝太伟大了，而人是非常渺小的。一些科学家、数学家、思想家等等的理论的论述，可能我们都晓不得，或者是不能领悟，更何况是要面对宇宙万物的创造的主呢？特别是有关上帝的本性、本质以及位格的真理，我们不能充分的了解，那便是理所当然的了。他是超越宇宙万物无限的主宰，当然更超越人有限的理智了。第二点，上帝在圣经中启示了他永恒的计划，而人呢，却是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呢。例如，永生就是永恒不朽的生命。那么，这种生命到底是怎样呢？我们其实很难体会和明白。还有，我们身处于上帝计划中的一小段过程里面，还不能看到将来荣耀永恒的果效，难免为的一些事情烦躁不安。上帝好比是一位建筑师，计划在一片花地上建造一座华丽的宫殿，在伐木、挖土、打砖的过程里面，我们做的这些散工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就像你会问，为哪样挖土要到很深，为哪样浪费那么多心血在地基上面，何必那么麻烦呢？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建筑师有信心，满怀的希望，并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那么便不会有问题了。第三点，上帝在圣经中启示了属灵的真理，而人呢，却受到肉体和物质的辖制，加上罪恶偏见与私人的欲望，弄瞎了世人的眼睛，使世人不能充分地看到属灵真理的实际和真实，也不觉得宝贵。因此啊，对圣经真理疑惑不信，似乎是自然的结果。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圣经说，除非领受了上帝的圣灵，人家不能体会属灵的事，这是确实呢。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圣经箴言十九章十一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第四点，沙地在圣经中主要的启示是讲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介绍耶稣基督为世人的救主，此外是为造诣我们的灵性与百姓各样的杀具。其实在宇宙界和灵界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奥秘，因为与救主没得直接的关系，因此圣经没有明确的启示出来，从这里也产生出许多问题来，让好奇的想认的更多呢，但是主已经启示了却不能接受，这是非常的矛盾啊。圣经是为了救恩，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而写呢，因此人在读经的时候会问很多的问题，可能没得答案。圣经六十六卷书所牵涉到的范围非常之广，它的主题虽然是解药呢，也就是介绍耶稣，但是它却关系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比如地理、历史、文化、宗教、风俗、习惯、身体、心灵等等因素。他提到许多国家、民族，也提到历经数千年不同的年代。如果圣经要把这些有关的因素都一一的交代清楚，恐怕是一大个图书馆也容纳不下。他在时间和空间之内，而又超越时间与空间之上。他讲到人心灵的问题，也注意到人生活的本质事项。因此研究圣经的时候遇见很多关于历史地理文化上的问题也是很自然的。单单就圣经的文字或者是圣经设计的考古学就足够让人一生研究不完了。第五，圣经真理是个世世代代男女老少智愚贵贱朴实的人呢，因此他的用词及表达的方式必须尽量的适应一般世人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某个时代的一部分人的需要。例如，如果圣经以科学词句来著作，古代人如何能明白呢？那么没读过科学的人又咋个能了解它呢？你想想看，如果圣经记载说地球绕着太阳旋转一圈便是一年，我们都很傻事，但古代的人岂不是根本摸不着头脑这个在讲些什么吗？所以圣经通常采用一般人的说法，比如太阳上来、太阳下去、日头停住，而不能算为一种过失。就是今日的普通人与大科学家也是这种说法呢。一些问题的产生因为人对圣经有不实际的苛刻要求。第六点，对圣经片面或者错误的解释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难题。例如一些神学家误解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二节，断定地是四方呢，还有呢按家谱当详细的历史年代去记，而推论上帝在六千多年前造了天地，结果呢又产生了一些别的问题。又像是一些世俗学者按进化论当科学真理，以世俗之学问批判衡量圣经，结果呢也引起了一些冲突。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圣经，也不在科学，而在乎那些错误之改进家或者是科学家。因为很难得到绝对的无误的改进家，也是不可能有绝对无误的科学家，因此对圣经继续产生一些误会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啊，请你记得改进家与学者之间的争论不一定是圣经与其他学问之间的冲突。第七点，圣经是绝对无误的，没得错误呢。然而在抄写、翻译和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会因的年代、语言文字的文化因素等等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例如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五节， 又感觉又头疼的啥子，又呢却是没得吃啥子。第五章呢22节，我们不能确定在愿望中是否有无缘无故呢这五个字。又如同在同一章的37节，我们不能肯定主当初的意思是出于那恶者，或是从恶里出来呢。但这些小问题丝毫也没影响到圣经主要的真理，或者是有关经济的要点。比较严重的问题，圣经学者们都会主动的注意到，而按照苦考的古潮班加以纠正。
让我们手牵手走进那幸福之门，
让生命洋溢起满满的快乐欢笑。
这一刻开始，我们永远相依，不再怀疑，也不再分离。
你是我生命中旅程的永恒依恋，
你是我生活里甜蜜的美丽诗篇。
开始到永久，我心非你莫属，我的爱找到坚持理由。
我愿成为保护你坚固堡垒，
我愿永远为我们幸福加温，
我愿是你黑夜的温柔守候，
我将你深藏在我心房。
我的爱，我的梦，愿所有美好成真，就从这一刻起。
综合上面所说呢，圣经难题之所以存在，跟人的渺小有限、人的罪行以及人对圣经的不合理的要求等等的这些方面都是有很大关系的。不过除了上面说到呢比较外在的因素以外呢，读经的时候遇上难题，很多时候跟我们自己读经的态度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圣经有难题，经文看不懂，问题往往不在经文本身，却是在我们自己。比方说，有时可能是我们的人生经历不足，或者是灵命不深， 以至于对有关的经文产生疑惑，看不懂。其实呢，可能在某段经文本身并不是那么难懂呢。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要个人有限的智力来衡量上帝的道，因此呢，会觉得有些真理难以接受。比如说三位一体的问题，或者说是神迹的问题。其实啊，我们应该让神的启示来引导我们自己的理智，而不是反过来要妄想用人的理智来判断上帝的道。可能问题是我们必须谦卑下来纠正自己的态度，接受上帝的启示，而不是老去纠结圣经本身有哪不对呢。人若是根深蒂固的有成见，那么遇到难处虽然加以解读解释，但是还是不能使其茅塞顿开。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三种觉得圣经有难听的可能性，那就是有关问题是关乎古代的文化风俗习惯，或者是有关经文在翻译或者流传的过程中产生的。若是这样，那么我们则需要请教一些内容的前辈，相信他们会给我们一些知识，而不是在闷在心里，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软弱跌倒。我们没得答案，但是可能别人就有我们问题的答案。东方的学者没得答案，可能西方的学者就有答案。现在没得答案，可能将来就会有答案。许多人的毛病就是不肯付上代价去寻求答案，而是人云亦云的盲目的反对圣经。耶稣说，寻我呢就必寻见。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呢，是我们读经还不够仔细。比方说，许多读经的人对于经中所记述的各种说话的人往往不加明辨，以至于展开历代发生一些难题。其中说话的人种类繁多，有可能是受神的圣灵感动的人，也有可能是没受圣灵感动的人，有可能是傻人，也有可能是恶人，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稍许加以明辨啊，始终难知其鉴别。不可一概的认为都是神的圣意，都是无上的真理。他是断章取义，展开历代不加明辨，自然会读出很多的问题来。你必须要晓得，圣经在这方面只保证其历史以及记录的正确性，这是不可不知呢。就如在约伯记里面所记载的约伯三位朋友所发的言论，似是而非，不能代表神的意见。所以在42章的第七节，我们看到神向他们发怒，说他们不是。犹如诗篇，有时是神对人说话，有时是人对神诉说，有时说预言，但有时又是埋怨怨言。我们务必要先加以明辨，究竟是哪个在发言，我们要搞清楚，才不至于混淆真理。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可能性是，可能是我们自己误解了有关经文的含义，或者是对有关的思想有偏见，或者有错误的观念，以至于误以为是圣经错了。就例如，如果是人受到进化论的影响，那么可能就会以为创造论是不可靠呢，认为创世纪是神话故事。但是进化论却是也没得实际的证据呢。问题不在于圣经，而是在于进化论或人自己的偏见罢了。总而言之，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难题当作是圣经的普遍难题。不过在遇上真正有难题的经文的时候呢，不要按问题闷得心上，要想办法去多了解，或者是多看点参考书，或者是请教你所熟悉的属灵长者， 我相信一个人如果能够以谦卑的态度用心的去研究圣经，追求认识真理，那么很多圣经的难题也是有办法解决呢。
心就是所挖之时的实地，是未解之时的确据。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那么在结束圣经难题这一课的讨论之前，有两点我觉得是应该多提醒弟兄姊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坚定的相信主的话绝对不会有错，也要虚心的接受圣经的一切启示。当我们阅读其他的名著，在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们会承认自己知识不够，思想不够敏捷，但是对于上帝的话，一些人读到自己不明白的地方便断定是圣经的错误，这是何等的轻蔑主啊。面对上帝的话，我们应该相信他是绝对没得错误呢。若上帝也会犯错，给予错误的启示，那还算什么上帝，算什么神呢？我们不可否定可能抄写或者译本有些小小的差错，但上帝的话语是绝对不会错呢。在许多古抄本学家精心的研究之下，结论是我们今日的圣经仍然是绝对可靠。抄本与抄本之间一些出入的地方一点也没影响圣经的真理，更丝毫没影响到任何需要遵守的信条。我们应该以极谦卑顺服的态度来接受上帝的话。其次呢，我们要坚定的相信真知识的发展将使我们更加了解圣经，特别是这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学上有许多发现都印证圣经的准确与可靠性。就例如创世纪曾经提到何族人，在两百多年前许多批评家都认定没得这个民族的存在，他乃圣经的作者虚构的故事。但想不到在1871年以及后面的数十年，有关何之人的估计不断的出土，特别是现在的土耳其南部发掘到数以万计的泥板。有某些时候部分的经文似乎有些矛盾不干的地方，但是若对当时的北京有更多的认识，将会发觉有关的记载并非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同一件事情。特别是旧约的历史书以及新约的四福音书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举例来说，马太福音呢第20章29到34节记载了耶稣治好了两个瞎子，而马可福音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上只记载了一个，并提及他的名为巴底买。相信当时实在是有两个瞎子得到医治呢，正如马太所记载，但马可见是巴底买，可能巴底买是带头呢，大家较既认识他，也可能是日后巴底买对教会有特别的贡献，所以呢特别提到他的名字。他们的领悟乃是相辅相成呢，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呢。
人若转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章26节。 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那么最后，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人的有限，人的限制，以至于不会完全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全部的圣经真理和关乎神的一切的问题。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19-12，哥林多前书13:19-12也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我们如今反复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以上这两节经文是我们应该好好记住的。据说古代教父奥古斯丁有一个时期对于三位一体的这个许多奥秘真理十分的困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一天，他偶然的经过一个沙滩，见到一个小姑娘在沙滩挖一个小洞，于是奥古斯丁就走上去问那个小姑娘说：“小妹妹，你挖这个小洞来干哪样呢？”不料那个小姑娘竟然一副严肃的样子，用教训的口吻对奥古斯丁说：“你晓不得干，我是要将山羊的水都抓进这个洞里面去呢。”奥古斯丁一听，马上那反应就是要说这个小姑娘荒谬无知和愚昧，但是呢转念一想，这不正是他自己在犯的错误吗？要想将神的无穷的奥秘和智慧抓进他小小的脑袋里面去，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啊，他才恍然大悟，体会到信徒应该去接受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旧约里面《申命记》29:29，《申命记》29:29也讲过，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循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盼望我们都能够以这种心态去研究圣经的话语，去面对圣经的难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愿神祝福给你，我们下回见。